大家好，我是湖南省人民医院儿童医学中心的曾赛珍医生。儿童意外伤害一直是我们需要预防的最首位的原因。根据2015年中国青少年疾病负担报告，导致青少年死亡首位的原因就是交通意外，其次就是溺水。那意外伤害虽然是突发事件，但是它也有发生的内在规律和外部原因，是可以通过采取适当的干预措施进行预防和控制的。在中小学学龄期青春期的儿童，主要是以坠落跌倒、钝器伤、溺水为主，其次呢是少数的发生中毒和异物。在这个阶段，小学呢主要是小朋友身体和心理虽然逐步成长，但是安全意识仍然不足，好奇心比较强，敢于探索和尝试。在中学阶段，青少年比较容易冲动，争强好胜的心理比较强，容易受到同伴的压力，去参与一些冒险行为。对于意外伤害，我们怎么样去预防？主要是通过四个层面，首先是国家的立法，其次是安全教育和安全设备的使用和改善建筑环境。同时，对于意外的伤害预防，我们还应该包括三级，也就是受伤前防止发生可能的伤害，受伤事件期间将可能造成伤害事件发生时的风险降至最低，受伤后也就是将已经发生的伤害所造成的损伤降至最低。那对于中小学最常见的意外伤害，坠落或者是跌倒，这是亚洲儿童伤害发生和致残的首位原因，也是中国青少年死亡的第三位原因。那我们怎么进行预防呢？建筑环境的安全，首先就是学校的过道不能太过拥挤，围栏的高度不能低于 1.2 米，教室和校园地面应该防滑，同时学校应该进行一系列的安全教育，指导学生进行文明有序的校园活动。例如防坠落的话，不要将身体探出阳台或者是窗外，防跌倒以及挤压伤，平时开关门的时候呢，动作要轻柔，在上下课期间不要拥挤打闹，或者是做恐吓同学的一些恶作剧。课间的运动也不要玩危险的游戏，运动不要太过剧烈。防火灾、锐器伤和钝器伤，提醒学生不要带危险物品去学校，不做可能伤害他人的一些危险动作，包括小刀啊、打火机啊这一系列的东西。课间同学如果发生纠纷的话，也要及时报告班主任或者是任课老师，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的状态。此外就是要防止运动的损伤，指导学生正确使用体育措施，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呢，不要在篮球架、双杠、滑梯以及乒乓球桌等设施上做危险的动作。学校也可以配备心理疏导室，及时疏导同学的情绪，以及开展学校、医院等联合的心肺复苏的知识培训。对于安全设备的使用，主要是运动员的一些防护设备的这种装备的使用，包括在轮滑、滑板呢这一类运动的时候，使用头盔、护膝、护腕等等一系列的防止与跌倒相关的伤害的装备。这是我们的一级预防。而对于二级预防和三级预防，也就是在伤害发生过程以及发生后呢，首先我们对于这一类的状态，首先是进行呼救，然后判断发生伤害的孩子他的意识状态。关于转运，首先不要进行盲目的搬动，因为这有可能会加重二次损伤。我们可以先观察孩子的肢体，如果活动自如的话，我们再进一步检查他的这个损伤部位。如果孩子的活动本身已经存在障碍了，那我们应该寻求专业医务人员进行急救。一般我们是头部、颈部、躯干以及肢体成一个轴线进行搬运。此外，在学校比较少见的烫伤的话呢，我们要知道没有火焰的高温物质它同样可以引起组织损伤，包括低温长时间接触皮肤，它也可以引起 只要是高于我们的体温，都可以造成热损伤。例如60度的话，接触持续5分钟以上，它也可以造成烫伤。而对于烫伤的孩子呢，首先我们一定是局部进行降温，也就是说在自来水或者是你用矿泉水这一类的室温状态下的水进行冲洗，然后把烫伤部位的表面的衣物呢进行剪开，但是记得不要迅速的剥离，这样子有可能会造成皮肤脱落，造成二次伤害。接下来呢，就将干净的衣物或者是纱布覆盖在伤口表面，赶紧送至医院进行急救。此外还比较常见的呢，是在儿童的溺水。虽然溺水主要是发生在校园外，也就是户外的这种状态，但是呢，有些学校它是配备有游泳池的，所以我们也要关注溺水如何去进行预防。首先溺水它是呼吸道在液体中间受损的这样一个过程，国家现在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安全教育，包括不私自不结伴没有家长陪同下不进行游泳，不到野外去游泳等一系列的安全教育。同时呢，在学校的游泳池的话，我们应该是要配备有救生圈、浮板这一系列的救护设备，有条件的应该是游泳池有围栏，或者是游泳池有专门的人员进行管理。如果万一发生溺水的情况，我们回到溺水的主题，就是它关键问题是呼吸道不能通气，所以我们不要进行控水。控水的话，首先会延迟通气，二一个就是它会增加胃内容物反流到肺部，引起我们可能进一步孩子引起窒息。如果万一发生的话，孩子没有呼吸或者是神志不清的话，我们应该是及时做心肺复苏，首先开放气道，再做人工呼吸，一般做5次，然后再进行心脏按压，再接下来做心肺复苏的流程，尽快进行心肺复苏有可能提高患者的救助。儿童意外伤害的预防呢，关键是在平时的安全教育，如果万一发生，我们要避免损伤进一步加重孩子的病情，尽快送医，平时学习急救小知识可能能够提高孩子的救助力。